弟兄姊妹和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晚安。
晚安。
哦，刚才没有声音，对不起。那个，今天外面很炎热哈，有为了来教会吹冷气而来的举手一下。啊，好，那王，那个王生把他赶出去哈。那有没有为了来吃晚上这一餐的而来的举手一下？好，越来越多了是吧？有为了来听福音的举手一下。好，都举手了。好，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晚上是来听福音的，虽然外面的天气炎热，但是有主有跟我们同在，好不好？我们我先问一下哈，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或朋友们，我们先请你第一次来的的朋友们，你请你举手一下，好不好？请举手一下，我还不少人。好，欢迎。好，把手放下来，把手放下来。那我们前面我们先唱一些的诗歌，看大家的神情，知道刚才都吃得很饱啊。我看好几个都吃了两盘以上的哈。好，我们先帮我们放第一首出来。前面我特别挑了两首儿歌，希望我们回心转意，像小孩一样，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 唱这首诗歌。
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喊地天降。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喊地天降。
摇
摇啊，向前摇，摇啊，向前摇。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喊地天降。
好，停一下。那个这首诗歌有主在我船上，我们可以把它改成有主在我心里，我就不怕风浪。有主在我心里，我就不怕风浪。那我没有要求大家唱摇的时候真的是开始摇，以前我们唱到摇的时候都是还左边摇右边摇，你们想摇吗？我们先不摇好了，我们好，我们先摇一次好了。
住在我心里，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住在我心里，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喊地天降。住心里，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住在我心里，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喊地天降。
往左边
摇啊，向前摇，摇啊，向前摇。有主在我心里，我就不怕不浪，直到喊地天降。
副歌再来摇
摇啊，向前摇，摇啊，向前摇。有主在我心里，我就不怕不浪，直到喊地天降。
好，停一下。我知道大家都太腼腆了哈，因为我们在我们中间至少都是80岁以上了哈。那不邀请大家摇，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我请至少一个人，至少要跟10个人握到手。你可以一面唱，然后一面握手，一面唱，一面握手嘛。其他问安的话、平安的话都不用讲，就用脸上的微笑，用歌词来彼此问候，好不好？一个人要找到10位哦。好，开始。
有主在我心里，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
不怕风浪，有主在我心里，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岸的天家。有主在我心里，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心里，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岸的天家。
因为今天呢，余牧师特别要跟我们讲攻破心中的恐惧，所以我们今天的诗歌呢，我们要打破这个恐惧，所以每一首诗歌都提到平安，都提到平安，还有提到仰望我们主的供应。接下来这一首，我们先唱诗歌，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都很熟哈。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阿门。
谢主，请坐。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永远永留不断。
一起来，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
饭的时候，有机会我跟一对的夫妻，他们在交通，特别我跟他们交通到过去这二三十年我在硅谷在矽谷工作的一些的经历。那我特别跟他们提到说，我在我工作的前十五年里面，我遭遇过公司至少十次以上的裁员，每一次的裁员呢都是惊心动魄。但是神的保守，没有一次的裁员到我。但是呢，在每一次的裁员过程当中，那我就发现人的软弱。因为有一次的裁员，我发现当我中午还在跟我的同事们在那里吃饭，在那里分享彼此家庭的时候，那大家吃完饭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写程式，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却发现好像外面开始有人在搬东西，在那里走动。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就是刚才我们还有说有笑的同事被公司来宣布说他被裁员了，而且限定他在三十分钟之内能够把他的东西搬到门口就算他的，那如果没有搬到门口的话，那就另外再处理。那我就跟那位夫妻来分享说，虽然我不是被裁员的，但是我可以去体会到我那位同事他心里面的焦急，因为他有一个家庭，他有孩子，那眼看着也许整个家庭的生计都要陷入困境当中，那也许我们在实质上没有办法帮助他，但是我把耶稣传给了他，我把平安传给了他。虽然也许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不一定是裁员，也许裁员对我们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那也许是我们的身体也许是我们的家人等等。神说在我们的人生 的一生当中，我们不一定是花香长满，但是他赐给我们的却是他永远的平安。愿意这样一首诗歌，神能够借着这个诗歌进到我们心里来，告诉我们说，孩子，平安。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
请姊妹来。
这世界 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
一起来，
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是的，你说在地上有苦难，但是在你的里面却有真实的平安，而这平安是世人所夺不走的，是我们一切的环境所夺不走的。因为你是神，你负我们一生的责任，因为你是神，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是的，我们会有忧伤，我们会有忧虑，但是当我们忧伤忧虑的时候，主，我们只能够把自己和把自己的家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是你负我们一生的责任。谢谢你，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晚上这一点的时间。主啊，特别我们在座有许多主、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主，我们巴不得主你这位宝座上的神，主啊，你那个真实的平安，真实的爱，主啊，晚上也能够让他们来听到，主啊，借着你无比的圣灵也能够让他们的心能够感受到。哦，耶稣，是的，我们的心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夫妻俩今天有机会能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两个人还有我们十四岁的女儿信主的过程，然后还有更重要的是信主以来发生的变化。我们家是5年前从北京举家搬过来的，我们已经人到中年，然后连根拔起到美国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啊！对大人对孩子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我的太太非常的能干，我在北京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甩手掌柜，什么都不用管，大事情像买房子，小事情像日常生活都不需要我操心啊。可是来了美国以后呢，我太太英语不好，然后刚开始又不会开车，我女儿当然英语也不好，所以家里头大事小情都得由我来出面。我一下子就觉得，哎呀，所有的压力全都压到我身上来了。还有经济上的压力，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是双收入，然后来美国以后一下子变成单收入，各方方面面的压力。然后其实我原先睡眠就不好，然后来美国以后就更糟糕了啊，经常的就是彻夜无眠，白天还要继续上班，怎么办？疯狂喝咖啡，有时候一喝就好几杯。
其实不光我先生焦虑，我跟我们的孩子也没好到哪儿去。我们的小姑娘呢是个乖乖女，特别敏感，特别内向，语言不好，加上又有文化这个差异，她来的时候已经9岁了，一句英语不会讲，然后又有很大的文化差异。过来之后我们去了一个公立小学，那时候我女儿还经常被同学孤立，他回来还不敢跟我讲，他怕我到学校去找老师，因为他知道我不会讲话又要去找老师，他心里压力特别大，所以他一点都不开心。那时候我呢本来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其实刚过来的时候种种的焦虑担忧各样的矛盾都压在心里，我差不多也半年也失眠。
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一个人回到北京去延期我的工作签证，由于种种的原因，其中详情我就不说了啊，怕影响现在已经不好的中美关系。我在北京滞留了大概4个月的时间，然后才拿到签证。我在等待了大概2个半月的时候，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啊，感觉真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那种感觉。有一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那时候真是痛苦万分的时候，我太太的大哥给我发了一条微信。我大哥他定居在加拿大，已经信主有几年的时间了。他说你得为你签证的事情祷告，然后他们全家也会为我签证的事情祷告。我之前其实一直自诩说是无神论者哈，我说那祷告对我这样的人管用吗？他说没关系的，其实你依然是神的儿女，只不过是你现在疏远了和神的关系， 只要你虔诚祷告，神就必会垂听。当然我也不会祷告，他说我发一段祷词给你，他就把祷词发给我了。然后祷词的一开始就是主祷文，然后当我读到 那一句说如同免我们的债，如同免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然后我心里头就在说，主啊，你免了我的债吧，也救我脱离凶恶吧。然后我就翻身，我当时在床上躺着嘛，就翻身下床，就跪在床前面，就开始一遍又一遍的大声读的祷词。那天晚上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读了多少遍，只记得当时心情平复了以后，内心就是前所未有的安稳。然后那天晚上也是我那一段时间以来睡的第一个安稳觉，让我感觉到第一次深深的感觉到了神的救恩。
其实那段时间更糟糕的是我们在美国的女儿，她比我的压力还大，因为她特别害怕我们拿不到签证回中国去上学。她跟我哭着说，她说的，我不再想回中国上学了，那简直用可以用 torture 这个词来形容，我很不想回去。所以但是她呢又是青春期，这种压力和他这个荷尔蒙啊，就是 up and downs， 就是交织在一起，简直都没法搞了。我没法跟他说话，我根本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哪一句话我就惹怒了他，所以我特别委屈。他天天不开心，我就想着办法，想办法让他开心。可是用了很多的办法，我自己是当老师的出身，我能教同龄的孩子，我就是教不了我的女儿，我指导不了他，我不能跟他沟通，我也不能跟他讲话。然后我就先生回来，我就说，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教会，因为我们周围有些朋友，我看他们的小孩他们的大人真的那种平安喜乐，我真的很羡慕，所以我也想去教会试试。
今年三月底的时候我们全家又去了加拿大，因为是要延期我太太和我女儿的签证，不敢再回北京了啊。然后在我们大哥家里住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大哥带我们第一次去教会参加了主日崇拜。然后教会的牧师在听说我们的情况以后，还特意安排时间跟我们夫妇俩谈了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解答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在教会的时候，我太太偷偷地跑去看了一下参加幼师组活动我们的女儿，然后回来告诉我说，女儿非常高兴，脸上全都是笑。我们当时听了其实非常非常的高兴。然后我们签证又没有按时拿到，然后又在加拿大延期了几天，然后让我们第二次有机会又去了教会。然后在第二次参加完教会活动以后，我们三个人都觉得内心里头，哎呀，特别特别的舒畅，然后真的是又增加了我们信主的信心。
回到美国以后，我们就决定找一家教会。我女儿说，不用找了，我已经选好了，就 Santa Clara 那家就好。我说，她说我的老师就在那儿。其实听女儿说这话我们非常惭愧，在三年前的时候我们来这儿吃过一次免费的饭，但是我们吃完饭我们就去 那天刚好是万圣节，我们就跟朋友去药堂去了。我非常非常后悔那一次没有留下来听到，如果那一次留下来听到，我想后面我们会少很多很多的，减少很多很多我们家的问题。但是这一次来我们不一样，这一次来我们带的心情也不一样。刚好来的那天呢，就是圣周的第一天，是棕榈主日。有特别多的小孩穿着圣洁的衣服在台上大声的呼喊何塞纳的时候，我当时眼睛就湿润了。当我听见孩子们在那唱，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那种圣洁的声音就好像从天上传来一样。我一看，我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我这不是我就想我给女儿的吗？然后我们三个就递了一下眼神，过一会儿于牧师就呼召我们三个同时举起了手。
信主以后呢，我们的女儿确实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她其实特别内向，特别害羞。前几天的时候她竟然主动说，呀，她因为她今年初中毕业了嘛，说我要去参加我们初中毕业演讲的竞选。这个都让我们很吃惊，她能做出 这样的决定，简直是真的是神改变了她。当然虽然他没有最后入选，这是也是我们预料之中的嘛。但当时我们就跟神祷告说，我们不求结果，我们只求神能够加增他的信心。但是神没有让他失望，他们的老师又把他推荐到了另外一个活动上去做演讲。我们两个也参加了那些的活动，看到女儿在台上演讲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满是感恩呐。然后他来我们教会参加幼师组，那个脸上的笑容真的是与日俱增啊。在两个星期前的周五晚上啊，我们两个参加完团契以后，去幼师组接他。 他远远的看见我们，简直就飞奔过来，那脸上那个笑简直都是要溢出来。然后上了车以后，他又喋喋不休在那说 I'm happy, finally I have some friends, Rachel, Jasmine, Christine。 然后我听了，当时心里头那个高兴就真是别提了，要不是在开车，我一定会跳起来大声的喊，主啊，我要赞美你。
在我们家信主两个星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奇事，哎，我先生怎么不用放郭德纲的相声催眠了？我发现他睡觉也不来回翻腾了，因为他老翻腾，我都在我们家的，因为我们家只是两居室嘛，我就在我们家的房间里，我们俩分床而居，因为我嫌他太折腾，影响我的睡觉。哎，我发现他睡得很安稳，我就问他，你是不是睡着觉了？他说是的，我每天都睡得非常安稳。其实我觉得，哎呀，太感谢主了。十几年的失眠真是中西医束手无策，是神最后帮他卸去了这个负担和焦虑之后，他居然能睡着了。所以当我读到马太福音书有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泪如雨下。他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真的是有了主帮我们担担子，我们无比无比的觉得心里的那种舒畅。
外面的人觉得可能我太太的脾气特别好，但其实不是的。他在外面失眠，然后回家就变狮子啊。他非常容易着急，一着急还容易说狠话，并且还容易唠叨起来没完没了。这也是就是他有时候和我女儿经常起冲突的原因之一啊。我就经常安慰我女儿说，你妈妈其实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她说什么话呀，你别往心里面去。然后有一次我们在小组查经分享感受的时候，我太太当时就哭了嘛，因为她说她圣经里头有很多的经文给了她非常大的触动，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说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就口里说出来。她说她一下子就想起了我之前说的那个刀子嘴豆腐心啊，她就觉得我哪里是什么刀子嘴豆腐心，完全就是刀子嘴刀的心。因为他就非常后悔，他就把坏的一面留给家里，然后把好的一面留给外人啊。他就当着我们小组那么多的人面跟我道歉，说以前他为以前做过的好多事情懊悔，然后也感谢我啊这么多年来对他的宽容。
真的是，今天我要当着更多的人让大家知道。
其实之前我尝试过非常非常多次，说让他想让他做出改变，但是不成功啊。但是如今神改变了他。
感谢主，让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其实现在我们每周都特别盼望来教会，我们孩子在幼师组有特别好的老师，有那么好的同伴，还有很多特别热心的家长陪伴着。然后我们大家呢，然后我们大人呢，就是父母呢，在一起查经，一块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他们身上真的是散发出来的那种平和喜乐，真让人羡慕。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通过和他们在一块分享，我真的发现不是人家的困难比我们少，不是人家的阻力比我们小，是人家处理事情的方式和我们不同。人家不是凭着血气来，凭着嗓门来，我说人家身上真的是那种平和喜乐，真是我们应该学习。我觉得人家处理事情是不悲观，不愤怒，不极端，然后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真真正正做到了神说的那个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发怒。其实我也知道这样是对的，可是我做不到，但是现在有神的帮助，我也能做到了。
我们家信主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啊，马上两个月了，真的是发生了特别多的变化。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呢，我也就不跟大家细说了。但是平安和喜乐呢也开始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家庭啊。我现在其实常常都非常懊悔，我为什么现在才信主啊？你看我之前那么多的煎熬白白的都自己来承受了。当然现在我们比较庆幸的是，在我们家决定信主的时候，我们没有犹豫也没有摇摆，就毅然决然的信了主。其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啊，之前我们为什么对耶稣基督那么抵触，或许成长环境的影响，或许是所受教育的影响，我自己都说不清楚。但好在神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一直都在寻找帮助我，拯救我。现在我也深深地意识到，我现在真的是何等的渺小卑微啊。自己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就自我膨胀嘛，觉得自己真是了不起，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赶上九天揽月，赶下五洋捉鳖，对吧，觉得太了不起了。但一旦遇到了挫折的时候，真的自己都是什么都不是，真的是太脆弱了，如果没有了神的帮助，真的是不堪一击啊。现在我们三个人都没有了以前的那种不安和焦虑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依靠，就是我们的主。我们说祷告主必得力量，我们家因为接受救主，现在蒙了福得了恩典，我们现在也是真心的盼望着有更多的朋友被神寻找，早日蒙恩，早日得祝福。最后我们两个以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感谢主。